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紧密结合单位实际，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矛盾问题，为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圆满完成为台岛周边联合演训各项任务，全面检验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权威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美台等炒作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联合演训行动答记者问。
环球军情，芬兰国防部介绍，2025年芬兰军费开支将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北约成员国中位居前列。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紧密结合单位实际，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力开展战法训法创新，着力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矛盾问题，为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陈红佳、崔雅庆、母玉龙的报道。
仲春时节，新疆军区某团训练场上，官兵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在训练间隙，大家围绕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开展了一场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建军百年的学习讨论活动。大家将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与自身岗位职责紧密结合，分享自己的观点见解，进一步深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认识。新疆军区某团王聪。
十四五规划收官在即，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上，我将紧密围绕两会精神，通过创新教育形式激发大家的练兵热情。
在学习传达两会精神的过程中，新疆军区某团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落地见效，进一步强化官兵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新疆军区某团康旺旺说，全国两会刚闭幕，他们第一时间就将两会精神学习资料下发到各个基层连队，针对部队任务多、驻防点位散等特点，团里还成立了两会精神宣讲小组，走进一线点位进行宣讲，确保不漏一人。
我们科学统筹，选取各单位政治素质过硬的人员，组建两会精神宣讲小组，深入到各一线部队的驻防点位，走到基层官兵中间，结合具体情况，分层分类推进两会精神宣讲，让两会精神走进基层一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发展心智战斗力。随着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走向深入，官兵们对精神要义的理解更深刻了，练兵备战的动力更足了。新疆军区某团张旭东说，眼下他们在训练任务中不断探索体系化训练向全域作战拓展的新路径，推动智能化战法训法迭代升级，让新装备性能得到加速释放。
面对新型装备迭代升级，我们加紧了对装备性能的研究探索试验。作为技术骨干，必须要努力将新型装备的每一个结构、每一处细节都吃透摸准，提高个人驾驭装备的能力，让每一台装备都发挥出最大效能。
在最近的一次战术演练中，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创新运用新式装备，顺利完成了演练任务。团里的装备技师黄学亮在演练中还成功验证了某新型装备在陌生地域进行抢修的方法手段。新疆军区某团李雷说，官兵们士气高昂，干劲十足，自觉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面对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期， 我们深化科技练兵、体系练兵，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推动政治整训与实战实训深度融合，全面锻造过硬战斗力，坚决完成攻坚任务，以备战打仗实际交出合格答卷。
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号上午来到北京市通州区绿化地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参加义务植树。植树点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发展轴核心地带，位于六环高线公园先行启动区内。9时30分许，张又侠和尹力等来到植树点，同军地领导和部队官兵一起挥锹铲土、扶苗固政、提水浇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种白皮松、油松、国槐等树苗800余株。这是中央军委领导连续第43年集体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也是人民军队参与国土绿化行动、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一个缩影。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投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建制大规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和支援地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以来，全军累计投入兵力6500万余人次，义务植树7.82亿余株。驻京部队先后参加首都200多个重点地区绿化，以及60多个大型公园、300多处休闲林地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张生民参加义务植树，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有关单位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一同参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月1号至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圆满完成为台岛周边联合演训各项任务，全面检验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挫败一切台独分裂行径。请听特约记者黄显文、牛龙爽、龚胜祥、马宇晨、丁文俊的报道。
演训期间，在东部战区统一指挥下，山东舰航母编队为台岛以东海空域与前出的海空兵力进行舰机协同、区域制空、对海对陆打击等科目演练，重点检验内线外线一体联动、立体风控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
统一抵达台岛以东预定空域，导弹准备好，
可以发射，尽快脱离，明白。
挂载实弹的轰 6K 战机编队经巴士海峡前出远海，对台岛东部重要军事目标实施多波次模拟联合打击。为保障轰炸机编队前出，东部战区空军出动多型、多架、多批次战机，在台湾海峡和台岛西南空域以战斗编组构建制空作战体系，开辟空中突击走廊，夺控区域制权。东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王毅瑞：
长航式飞行、高强度对抗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和我的战友时刻处于热备状态，只要祖国一声令下，随时升空准备战斗。
二号，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检验部队区域管控、联合风控、精打机要能力。东部战区陆军部队按照演练计划，为东海相关海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演练，对重要港口、能源设施等模拟台岛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3、2、1，放！
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突出新系统融合、新装备运用、新战法演练，重点探索多平台协同突击、多弹种复合打击等战法打法，全面提升火力快反和联合精打水平，突出检验战时控能源通道、断补给要道、 度疏泊暗道能力，打击取得预期效果。东部战区陆军某旅陶成龙：
我们根据作战要求，与空军、火箭军等多军种建立直接通联，提高联合火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必将利剑出鞘，亮剑弹海，坚决消灭一切台独分裂势力。
四月二号，多支海警舰艇编队持续为台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演练。演练期间，舰艇编队开展雷达侦搜、抵近查证、警告驱离、航路管制、登检拿捕、拦截扣押等科目演练，重点检验对台岛周边海域重要港口的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随着战斗警报拉响，分别为基隆、高雄、台中、花莲外海的海警舰艇执法员迅速进入战位，对模拟进出港船只进行执法管控。嫌疑船只高速机动，企图逃避检查，海警舰艇依法采取联合夹击、水炮喷射、航路管制等手段将其逼停。随后，海警执法员迅速乘坐小艇实施登检拿捕、拦截扣押。与此同时，福建海警为东引岛乌秋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对试图干扰我正常执法巡查的台方船只进行喊话警告、管控驱离。海警2305舰韩保国：
此次演练，我们按一个中国原则，对台岛周边海域实施依法管控，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取得了预期效果。
继4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后，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昨天宣布，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重点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等科目，检验部队区域管控、联合风控、精打击要能力。那么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行动有什么亮点？从去年的联合利剑到如今的海峡雷霆，军事行动代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专家孟祥青、傅征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宋康飞。
在2号开展的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中，东部战区陆军部队按照演练计划，为东海相关海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演练，对重要港口、能源设施等模拟台岛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随后，山东舰航母编队为台岛以东海空域与海空兵力进行舰机协同、区域制空、对海对陆打击等科目演练，重点检验内线外线一体联动、立体风控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此次演练的最大亮点是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塑造了双向夹击、联合射锋的遏制台独之势。
这次海峡雷霆 2025A 军事射压行动啊，东部战区数艘驱护舰和战机编队从台岛两个方向同时进逼，双向锁岛，并协同长岛、远香火等对台独重要目标开展模拟打击。在强大的侦察预警体系的支撑下，通过空中截击、对海突击、对陆打击，迅速夺取战场综合制权，对台独势力产生了心理震慑。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山东舰航母编队位于台湾以东海空域进行部署，这个区域是一个咽喉要道，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外阻内压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方向的全面射压的态势。通过常态警巡射压，解放军联合作战遏制台独的能力呢有了明显的提升，也展示了解放军对台能源运输通道的实际管控，戳穿了赖清德打造所谓任性台湾的幻想。
从1号开始，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区域组织联合演训活动，但并没有对外公布演训活动代号。2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宣布，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代号为海峡雷霆 2025A 的演练， 对此，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是东部战区联合演训活动的组成部分，有代号无代号都有着特殊的内涵，而海峡雷霆演练代号极具针对性，具有雷霆之怒、雷霆之势、雷霆之威三重意涵。
一个就是雷霆之怒，赖清德上台以后啊，顽固坚持台独路线，猖狂挑衅一中原则，把台湾民众呢绑上了谋独的战车，将台湾推向了兵凶战危的险境，可以说他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不折不扣的危险制造者，丧心病狂的战争制造者，已经引起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天怒人怨。这个行动代号呢，就意味着烧向台独分子的熊熊烈火，将让台独粉身碎骨。第二个意涵呢，就是雷霆之势，具体来讲就是要形成联合管控之势、联合射打之势、联合封控之势和联合阻隔之势。联合管控呢，就是军警协同按照一中原则巡查执法管控台岛，联合封控就是对要域要道的封控和精确打击，那么联合阻隔呢，就是用我们的大杀器啊，让台独跑不掉，让外面的援助进不来，以雷霆万钧无法阻挡之势，把台独的脖子勒得是越来越紧，台独势力越猖狂，恶毒的措施越严厉，惩毒的手段呢也更加猛烈。第三个意涵就是雷霆之威，实际上呢就是立规立威，以雷霆之势震慑台独分裂分子，同时呢也希望岛内民众充分认清台独分裂言行的迷惑性、蛊惑性、危险性，坚决和台独划清界限。
去年，针对赖清德严重挑衅行径，解放军组织了联合利剑系列演习，对台独分裂分子进行强力震慑。二号，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开展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是针对赖清德近期出格言论和谋独行径的又一次有力反制。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认为，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演练代号的变化意味着解放军恶毒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全面，也展现出解放军反独打独的高度自信和强大能力。
从联合利剑到海峡雷霆行动这个代号的变化，说明解放军恶毒的军事选项啊十分丰富，工具和手段越来越多。对赖清德和台独分裂势力而言呢，解放军箭在弦上，听令看打，就像高悬在台独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出鞘，也是高举在台独头上的一把重锤，雷霆猛击。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越线的话，必将引火烧身，死路一条。海峡雷霆 2025A 明天就可能是 BCD， 但是呢，这个代号不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只要台独胆敢越线，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出手，而一旦出手就是雷霆之势，重锤猛击。
本台消息，在4月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就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1号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发表评论，并指责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少数国家和组织对中方的指责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有关国家和组织如果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当顺应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大势，恪守对中方所做政治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鼓吹台独就是分裂国家，支持台独就是干涉中国内政，纵容台独就是破坏台海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开展联合演训是对赖清德当局猖狂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的严正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负责任之举，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对此说三道四。
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反独惩戒一刻不停，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台消息，4月2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和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民进党当局称此举升高台海局势紧张，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威胁全球安全。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及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 2025A 演练，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要措施，是惩戒图谋分裂国家行径的正义之举，是对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同胞安全福祉的坚定守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大肆宣扬台独谬论，不断谋独挑衅，妄想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如任其发展，只会把台湾同胞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必须坚决遏制，坚决惩戒。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反对台独，支持中国统一。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美台等炒作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联合演训行动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大陆四月初在台海举行的军演，民进党当局称有关行动破坏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美等一些国家声称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赖清德当局猖狂谋独挑衅，加剧两岸紧张对立，在以外谋独、以武拒统道路上狂奔乱撞。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展示打击台独挑衅的强大能力，传递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是对台独分子倒行逆施、蓄意引战的有力警示，完全正当必要、合情合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搞台独只会让台湾兵凶战危，陷台湾同胞于水深火热。不管谁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祸乱地区、殃及自身的不明智之举，最终成其难以承受之重。事实一再证明，台独分裂势力和赖清德当局是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挑战，是不折不扣的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当局，玩火者必自焚，闹得越凶，灭亡得越快。有些国家若真想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坚决粉碎一切台独分裂行径，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记者刘敏、张肖鹤、蒋展鹏报道。昨天下午，为期八天的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在广东湛江某训练场举行闭幕式。据了解，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以海上联合反恐与灾害救援为主题，中泰双方派出多艘舰艇和陆战分队参加。联训期间，参训官兵区分海上、陆上两个方向，展开联合对海打击、防空反导、海上搜救和索滑降、轻武器射击、城市反恐战术、野战生存等多个科目的训练。此外，中泰双方还举行了研讨交流、参观互访、文体赛事等活动。据介绍，这次联训是中泰海军第六次组织蓝色突击系列联训。 相较以往，参训兵力更加多元，内容设计更加丰富，实战氛围更加浓厚，军事交流更加深入。两国海军官兵混编同训，共享共进，既提升了技战术水平，也增进了协作能力，为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增进友谊互信，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4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的法律团队正在就新的矿产协议草案进行讨论，相关结果可能在未来几天确定。他承认这份协议中没有涉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方面曾要求以签署矿产协议来换取加入北约。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4月4号将会与小范围国家的军事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以某种形式在乌克兰部署一支特遣队。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当地时间4月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证实，以军已在拉法发起军事行动，并称行动范围正在扩大，以清除该地区的武装组织，夺取将被并入以色列安全区的大片地区。此前，以军向加沙地带发布了冲突重燃以来最大规模撤离命令。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下令整个拉法地区的加沙居民撤离。
总台记者黄元鹏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4月2号凌晨多次空袭加沙地带努塞拉特、戴尔拜拉赫、汉尤尼斯、拉法等地。多座民宅和收容流离失所者的帐篷被击中，导致至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
总台记者黄元鹏、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4月2号凌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电视讲话称，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第三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红海的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和其他敌方军舰。截至昨天发稿时，美方对此没有做出回应。
芬兰国防部当地时间4月1号宣布，芬兰将于2029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芬兰国防军将在今年春天的国防预算中获得总额约为37亿欧元的额外资金，用于未来4年保障关键职能、维护国防装备以及增强防御系统的长期作战能力。据芬兰国防部介绍，2025年芬兰军费开支将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在北约成员国中位居前列。2000年至2020年期间，芬兰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一直低于 1.5%。
日本国会3月31号通过2025财年预算案，新财年防卫预算增至约 8.7 万亿日元，刷新了去年创下的 7.9496 万亿日元记录。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评价说，在米价高涨的情况下，军费开支却异常突出，这是一份挤压民生、无法保护国民免受物价高涨影响的预算。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国防省装备总局副总局长4月1号发表谈话，谈话称，美日同盟关系在亚太地区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机制的核心轴，它正以新的面目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社会连日释放出不稳定的信号。近日，以美国国防部长访日为契机，美国、日本正式同意共同生产 AIM-120 最新空对空导弹。结合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保的环境，其危险性更加突出。谈话称，朝方将会持续努力管控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军事霸权企图绝不容得逞。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